啊，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跟着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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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放掌。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这个学期啊最后一堂课啊，到这个学期咱们就进入暑假了啊，佛学那边也放假了啊，这个月放假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妙法莲华经》，大家看到玄义啊，这个正文二十至。照四种十二因缘境啊，就是用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个二十种智慧来跟前面的这个净妙的十二因缘境进行一种啊对比，就是分别用什么样的智来照什么样的境啊，境为所照，智为能照啊，前面讲过。那么把这个智慧呢分成四个种类，我们看正文这里就说了，视智、五停、五停心、四念是四念处、四果乃至知佛。四果就是声闻四果啊，都是指三藏教的。知佛是辟支佛，也是属于三藏教的圆觉乘。四果是声闻乘，那么六度呢？是三藏教的四六度菩萨，三藏教的菩萨乘，还有三藏教的佛啊，凡七种智慧，一共是七种智慧。它能够照的是什么呢？思义生灭十二因缘境啊，思义生灭十二因缘就是什么呢？对应的三藏教的这种境界啊。三藏教是思义生灭十二因缘，通教呢不思义啊，就是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啊，下面会讲到。好，通教呢也有三乘啊，通教有声闻，也有菩萨啊，也有圆觉。通教三乘，入真方便智，出假智，佛智啊，这把它分成共五种智慧。前面的入真方便智是指通教的什么呢？声闻、缘觉乃至菩萨。它虽然有三乘，但是呢它每一乘都有自己的什么呢？入真方便智。从入真方便智这方面来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呢菩萨有不同的阶位，菩萨既有入真的方便智又有什么呢？出假智，到最后呢成佛，通教的佛就有佛智，共五种智慧。所照的是什么呢？思义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境，这是通教的境界，就是通教智照通教境，藏教智藏照什么呢？藏教境。当然这里面把这个世间的智慧也归类什么呢？归于三藏教这一类了实际上如果严格的来说啊，世间的智慧要照什么思义生灭十二因缘境，还不是完全，我觉得还里面稍微有点点出入因为讲到十二因缘的话，这都是佛法的境界，世间法实际上呢不能完全的去了解十二因缘 再往下，第三种，别教的十性智、三十心智、十地智、佛智，别教分为四种智慧，十性位菩萨是十性智，那么三十心呢？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心、三十个位置的菩萨叫三十心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十地，从初地一直到十地，这个十地菩萨叫十地智，到最后妙觉智、佛智。所以别教有四种智慧啊，照的是什么呢？什么境界呢？是别教的叫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这是别教的境啊。但实际上境和智之间都是对应的，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啊，待会儿我们讲完这个原教，还有个原教，其中不无别意，且从大判，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是赞教对赞教，通教对通教，别教对别教。但是为什么不无别意呢？实际上这里面就还可能就有种讲究了啊，三赞教的智慧只能照三赞教对应的这个境界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呢通教的智慧除了照通教的境界之外，是不是还能照其他的境界？大家想想有没有可能呢？也可能啊，他可能照三赞教的也行，他甚至到一定的时候照别院的都有可能。因为什么呢？通教的智慧它比较特殊，是吧？通教本身是通前通后，它通前赞教，通后别教，从它自己本身的对应的境界来说，智慧来说，它是都属于通教的。但是呢它可以向下延伸到什么呢？三赞教，向上再延伸到别教和原教，它的范围是最广的啊。那么别教好，我们也可以理解，别教肯定它对应的是别教的什么呢？境界，别教的智慧照的是别教境，但是别教的境界肯定这是它最对应的一种境界，它是不是也能别教的智慧照通教、照三赞教的境界？那更是容易了啊。就像我们说的，你如果有天眼，你不仅仅能够看到天界的所有的人和事物，你也能看到人间。但是如果你只有人的肉眼，你就只能看到人间的，人间的东西还有很多都看不全，你想看到天上的可能吗？看不到。智慧也是一样的，你往下走可以看得见，可以照见，往上你就看不到。那么是上能照下，下不能照上。再往下也是一样的，原教的四种智慧，原教哪四种智慧啊？啊，五品弟子位、十性位，是吧？然后呢还有包括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最后是佛啊，大概是分这五四种智慧啊。五品位是什么呢？外房。十行是内房啊，然后四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那是什么呢？三贤十圣，实际上这不叫三贤十圣，就已经叫四十圣位了。到最后是究竟啊，照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境，他真正具备这样的一种高度，能照的是原教的境界。但是以他这么一种智慧照其他的三赞教啊、通教、别教，那是轻而易举啊。就像打个比方，我们也是可以，刚才除了其他前面这个比方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个比方，就像打个比方，一个博士生让他做个小学的题目，做个中学的题目，轻而易举。他本身是研究生啊，他是学位最高的了，他做博士的题目都没问题，何况做个什么小学中学的呢？是吧？所以说这种智慧也是一样的啊，大概是这么一种说啊。 单教的智，但照单教的境界，啊。再往下，智和四种四谛这种境界相对应是怎么一种关系呢？跟前面大概相同，啊。三藏教的智慧照三藏教的对应的四谛境，通教的照通教的四谛，别教的智慧照别教的四谛境，原教也是一样。首先我们看前三藏的七智，就跟前面除了三藏教的六种智慧，再把世间的这个世智加进去，同样也是七种智慧，凡七智，它照的是什么呢？三藏教对应的四谛是生灭四谛，是吧？生灭四谛，通教照的是通教的什么？无生灭四谛，别教是无量四谛，原教什么？无作四谛。啊，这大概这个对应关系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只是把这个十二因缘呢换成四谛而已。再往下啊，次二十智照二十谛者，前七智是照息空之二谛，啊，次五智是照体空之二谛，次八智照显中之二谛，其间别缘相入者，可以易得。啊，就是他把这二谛的境界跟二十种智慧又对应起来，啊，前面七种智慧还是一样的，三藏教的智慧加上世智，所照的是什么呢？三藏教的息空之二谛。实际上我们也是一样的，跟前面我所说的是一样。实际上世间的智慧能照二谛吗？照不了啊，它大概把它归于一类了。实际上应该是准确，是三藏教的六种智慧才能照三藏教的息空之二谛。因为世间的智慧它是不具备照二谛的这么一种能力的，世间没有二谛，谛是什么呢？出世间法，是佛法里面特殊的啊。世间的最终来说有点什么呢？世俗谛，但是世俗谛都不完整，跟佛法的世俗谛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啊。次五智是照体空之二谛，这是通教的五种智慧，照的是通教的体空的二谛境。次八智，这八智是哪八智啊？啊，别教的四智加上什么？原教的四智，他就把它合在一块儿了，照的是什么呢？显中之二谛啊。其中别缘相入者可以的，就是别教和原教的智慧还不完全一样，虽然都是照显中之二谛，但是这个二谛里面是不是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啊？稍微有些区别啊。比如说别教的二谛，真谛和俗谛之间它是什么呢？它是不相容的。原教的二谛，真谛和俗谛之间，真谛就是俗谛，俗谛就是真谛，它是真俗不二的啊。所以它这里面呢，这个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大概可以把它分为一类。另外呢，别教的智慧要把这个二谛全部照究竟，能不能够啊？也不能够。严格来说，只有原教才能把这个显中的二谛完完全全的照清楚，就是说你能看见，但看见的不是十五的月亮，也不是十六的月亮，看到的可能什么初六初七也就到此为止，最多达到一半的程度，再往上它就不能完全了知了。就有些东西你能看见，只是看见一部分，但是不能全部看见，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比如这个大学你也读了，但是你可能读到本科就毕业了， 人家读了本科之后继续读，啊，硕士、博士，啊，博士后就不用读了啊。好，再往下，三弟，同样一样的啊，赐名二十至赵三弟者，前七至赵吴中之二弟，是因缘所生法，皆属俗设。就说前七智就是三藏教的六种智慧加上世间的智慧，它照的是二谛，它没有三谛，它没有中谛，知道吗？三藏教只有二谛，没有三谛。说到三谛的话，我们说有几种三谛啊？以前讲过有几种三谛，大家记得吗？五种三谛是吧？五种三谛都跟三藏教没任何关系，通教有通教的三谛，别教有别教的三谛，原教原教三谛，再加上其他什么别入通、原入通三谛，三藏教没有啊，三藏教只有二谛啊。这里也就把它包含进去吧。前七智只能照无中，所以有时候没有中谛的二谛，是因缘所生法，皆属俗设，就是如果严格来说，都属于什么俗谛所设。啊，次五智，照寒中之二谛，即空一句。啊，次五智就是通教的五种智慧，所照的是寒中之二谛。啊，通教里面就已经包含中道、包含中谛的这么一种道理了。啊，它对应的什么呢？我说即是空，皆属真谛设也。次别圆八智，照显中之二谛，啊，即是假名，亦名中道，啊，我们说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啊，它就是后面这两句，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次句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它是大概的这么个分类，啊，前面三藏教包括世间智慧对应的是第一句因缘所生法，啊，第二句我说即是空，表明的是真谛，这对应的是通教，后面呢假名包括中道是别圆二教，当然是大概这么分啊，实际上不能把这个分得太清楚，特别是通教，你不能简简单单它就是真谛啊。通教里面含中谛的啊，所以通教这个是最广的啊，它实际上意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它这三句话都包含。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别教和原教不仅仅意即是假名，意名中道义，同样我说即是空也有，它是三谛嘛，啊，真谛、俗谛、中谛，但是他这里说二谛，寒中之二谛，寒中之二谛什么？二谛就是真谛和俗谛，再加上寒中，中就是中谛，显中之二谛，是吧？把这个显中再加上真俗二谛，它又变成三谛。啊，大家不要看啊，怎么这里用的是三谛呀？用的是二谛呀？本来说的是三谛，前面有寒中和显中这两层意思啊。次二十至照一十地者，此须隐士论名四悉檀，皆名为十，啊，就是用四悉檀的说法，都成为一十地，啊，每教各有自己的十地，或者说叫一地啊，世界故十，乃至第一义故十，当知十语。一通四谛，生灭故实，无生灭故实，无量故实，无作故实，就是四悉檀都是真实的，四谛也都是真实的，都能跟一实谛各有各自的什么一实谛。前三藏教的七智照的是生灭之实，因为它对应的是什么生灭四谛。 它所以叫的是生灭之时。所以生灭四谛，按道理我们如果真正佛教来讲，它不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吗？不是真实的。但是为什么要叫生灭之时呢？从它当下三藏教的这个生灭四谛来说，它具有它自己的真实性。它不是对应什么通教、别教、原教，它不是以更高的标准来说的。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如果不知道天上的人是怎么活着，不知道更高的生命圣人是怎么一种生活状态，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状态是最好的，是最真实的。当我们如果去外面了知，看到别人有更美好的一种生活状态，比我们的生命层次更高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真正的活，活的是在一种虚妄之中，没有把真实的本来应该属于我们，我们可以得到更美好的一种生活啊抓住，没人去实现。这就是它有对比才会什么有真实和虚假，没有对比的时候，从他当下来说，他自己认为就是真实的。大家能够理解吧？啊，能够理解，就是跟自己比，或者你跟以下的比，你觉得自己已经生活得很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某一天你到更好的一个世界里去看的话，你就觉得自己哎呀白活了，活得什么劲啊？你看人家活什么成就出来，哪怕人与人之间比，你都觉得气死人，对吧？你看人家这个学习多慢，人家上的什么学校，人家住的什么房子，再看看我吗？住的个破平房，一辈子都住在里头，对吧？上的学校也是普通学校，人家都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直到重点大学，清华、北大，出国留学，我们好不容易可能考了个普通高校，出来找个工作都找不好，没好的工作，真是白活了，就这个意思，啊，再往下，通教，五智，照无生灭之时，啊，通教的五智照无生灭四谛之时。就对于通教当下来说，它有它自己的真实；别教四智也是照无量之实，原教四智照无作之实，前后诸实。它为了让四类的智慧跟这个一时地对应起来，所以说从当下本教来说，它多具有一时地。但是如果按照严格划分，前面我们讲过，真正的一时地只有原教才有。明白吗？真正的只有无作的四谛才是真实。就像《法华经》的吗？唯有一真实，其他的都是什么方便。佛是吧？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只是为了让众生呢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让众生都就近成佛，而不是让你去做人天。也不是让你去当什么声闻缘觉，也不是做菩萨，就是为了让你成佛。只有这个才是佛的什么呢？最真实的一个想法。但是成佛之前，你们有些人不具备条件怎么办？先当当声闻缘觉可以，先做做菩萨也可以，最后才能成佛。一步一步的来，啊，前面什么是权宜之计，是方便法门，最后的才是根本，才是。究竟啊，当然有时候的话，你没具备这个因缘的时候，佛也不可能把这些真实的话全部说出来。比如没有到法华说法华经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啊，声闻弟子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已经成阿罗汉了。后来一听啊，法华大乘才知道，哎呦，我们前面都是白学了，学的太少了。啊，佛的本意都是让我们成佛的，是吧？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成佛才是真实。啊，所以我们也再想想，我们不要要成佛吧，我们做人要真实。你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人生，才是有真实的意义？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的。啊，不仅仅是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信仰佛教。哪怕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世间的人，他也应该去 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我理解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可能更具意义的，更加真实的，对。当然他也会根据他自己所接触的一切的知识，他自己的思维的能力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真正接触到佛法，他很多东西是想不明白，他对应的这些参照，对应的这些标准都是世间标准。别人读什么样的学校，别人做什么样的工作，别人挣多少钱，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是吧？老公是什么样的，老婆什么样的标准，孩子什么样的标准，他无非就从这些地方，个人的事业多大的成就，无非是这些东西啊，财色名食睡，世间的种种欲望或者是享受，就从这些啊，稍微高一点可能说我有点精神的追求，我从个人的道德啊、品质啊或怎么样的，再往上呢，可能有信仰的这种需求啊，需要去信仰，我是不是可以去探索生命的一种本源、一种奥秘？是不是我们人生或者这种生命能够有更大的一种改变，有更大的提升？不仅是作为一种人的存在，可以作为天或者作为神，作为更长生命的一种延续的存在，或者更高智能的一种生物的存在，你去探索，你去学习，你去修行。当然如果遇上了佛法，那是最幸运的啊。次，二十至无地无照啊，最后还有个无地呀，是吧？一十地之上还有个无地，无地则没有照，既然是无地还需要照吗？啊，无地无别离，若于四种四地得物，不服见地与不地，故无地亦通也。就是对于这四教的四种地、四种四地，如果能够开悟了悟了，你就不会再什么见有什么地，还是有什么没有地，地有地还是无地呢？都没有了，这就是通向了无地。所以这个无地并不是说没有地啊，大家你不要以为啊，无地不是说没有地，是不见地与无地，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无，它原本自然就是那样，不需要你在原来的这基础上再添加一个什么有或者是无啊。前七种智照生灭四谛之无谛，生生不可说故。生生之中也有不可说的，它也是不可思议的。次五智，这是通教的五智，照无生灭四谛之中的无谛，生不生不可说故。次四智，啊，照无量之无谛，不生不生啊，不生生不可说也。次四智，照无作之无谛，不生不生不可说故。前无谛是全，后无谛是实。你看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前面的三教的无谛都是全，只有最后的原教的无作之无谛才是真实。那么好，我们再把这句话放在前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意思，一时地也是这样的，前面三教的一时地都是全，只有最后一个原教的一时地才是真正的真实啊。此就言教，若就妙悟，同于圣人心中所照者，则不见有全实。当然这还是从什么呢？从言教上面去讲。言教是什么呢？有语言，有文字，透过语言文字去理解教法，这叫言教。他能说出来，他能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还有高于语言文字的更高的一种智慧妙悟，用心去体悟，它是一种智慧，这个智慧是不落痕迹的，不需要说，也不需要语言， 去表达。心理啊，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心心相印，这才是最高的境界，才能完全真实的去把握言教背后的这种真实的地理真谛啊。所以说同于圣人心中所照者，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妙悟了，我们所悟的东西跟圣人心中智慧所照见的那个真理是一样的，这就叫心心相印，就像禅宗用的是吧，以心印心，用佛的心来印什么呢，这些祖师能够接法人的心，心心相印，祖师所证悟的这个东西，领悟的东西跟佛所照见的这个东西一样，所以佛就让把这个法就传给祖师，传给大家圣人过来，是吧？则不见有全实。这个时候超越言字语言呀，文字语言之外，哪里还什么前面什么前无地是全，后无地是实呢？就没有全实之分。文字语言才有全实，真实的真谛、真实的地理或者这个无地是没有全的，故非全非实。空权款小儿，又度于一切，方便说权，方便说实，会理之时无复权实。就是说权实都是多余的，空权款小儿是吧，转个空权，他说你赶紧要听话要乖啊，我这里有糖给你吃，你要听话我就给你糖吃啊。小孩一听有糖吃高兴了，听话是吧，然后就该把做作业啊该做的事情都去做了，后来一看，哎呦没有糖，实际上是空拳啊，知道吗？然后哎呦你怎么骗我，不是骗你，他是为了什么呢，引诱你，让你好好去学习，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佛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佛并不是空拳款小，不能完全这么讲啊。所谓的空拳款小就是说真实的东西是没有的，但是方便的东西有啊，是吧？打个比方，我说我全空拳里面我转个东西，我说里面有一个宝贝，是个什么钻石，你要不要啊？你要啊，好好努力学习修行的，修行到一定时候这个就给你了啊。众生一听高兴了，有钻石无价珍宝摩尼珠啊，后来一看没有了，但是虽然钻石没有，可能黄金啊白银有，明白我的意思吗？虽然没有最真实的，但是开始方便的东西还得引诱一下，它不能完全欺骗你们。所以说先跟你讲什么藏教、通教和别教，但是原教有没有呢？当然有，但是暂时没有，为什么？没到时候，不然怎么叫做空拳呢，是吧？如果真要说原教的时候，就不能叫款小儿了，你们都已经长大了，你们可以继承家业了，那还需要我循循善诱干嘛呢？我直接就把这个真实的东西拿给你们了，是吧？还要去骗你们或者去哄你们，不需要。需要哄，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长大，没有长大什么双勇没有成长，智慧福德都不够，所以需要去暂时的啊诱导一下，不是真正的说假话欺骗你，不是那个啊，本意是真诚的，本意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世间的事情也是这样，方便说全，方便说实，当然实总是比全好多，哪怕是方便，大家明白吗？说实远远比说全要强得多，但是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你应该超越什么呢，方便说的这么一种状态，即使有全有实都不是最高的状态，非全非实才是究竟我们所要证得的什么呢，一种境界。但是那个境界实际上离我们很远，你知道就可以了，你现在先去做吧，你别说你现在悟的什么方便实，你现在能够悟的方便全就不错了，把方便的全能够老老实实去做，比如说师父叫你，你去拜佛去，一天拜108，一天拜300，一天拜500，你就说师父为什么要拜呀？师父就算了，哎，烦不烦？去拜就完事了嘛。有些人还不甘心，他说：“哎呦，师父你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为什么？”什么目的我就不拜，你看他还挺那个的，挺像的，思想很那个的。 这师父让你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虑，但有些人呢可能老老实实什么不问，师父说拜一百就拜一百，拜五百就拜五百，拜一千就拜一千，这是一类的根基。有些人就一定得问出为什么，他为什么给他讲通啊，你拜了之后可以消业障，可以增福报，可以让身体健康，让心灵健康，以后有更好的福慧资粮去修佛法，少遇障碍啊、哦、师父有这么大好处啊，我拜你，师父要我拜三百我拜五百多，这还算不错，听话啊，讲明这个道理之后他听话，大多数人都是这一类的。但是有些人啊，你跟他讲明道理都不愿意，师父你这么说我相不相信呢，真能消业障，真能增福报，算了吧，我才不相信，不拜。有些人开始拜一拜啊、哦、哎呀，能消业能增福，拜到后面障碍来了，烦恼来了，不想拜了，懈怠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是吧？你说方便，这还是拳法，是吧？让你礼佛，这是用身业去修行；让你念佛，用口业去修行；让你念佛用心意佛，这是用意业去修行。这都是属于方便法门。为什么呢？身与意，你从事，如果不修行的话，你总是在造什么其他的这些三恶业呀、啊，世间的有漏之业。所以呢，佛菩萨也好，包括师父也好，他就用一种什么转移的方法。你既然反正你这个身体不能闲着，口也不能闲着，干脆去礼佛拜佛得了。不然你天天都说些什么恶口、绮语、两舌，是吧？还有妄语，说这些，你身体呢弄得不好就是杀盗淫，有什么吃喝玩乐，就搞这些东西去了啊。所以去休息，把你的身业口业先收摄起来，归到比较清净的这么一种行为之上，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良好的习惯养成了，自己的认识慢慢提高了，福报增强了，然后你的从思想从观念方面就会有提高了，你的意业慢慢也就随着就在转变，意业就越来越清净。这都是方便说全，还都达不到方便说实。方便说实是什么呢？身口意清净之后，你修习禅定，修习智慧，最终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智慧真正开发的时候，你才能照见真实的这个地理，照见真谛，再往上照见什么呢？中谛，你才有这个能力。前面都是为什么呢？见谛之前做种种铺垫而已啊。好，等你照完这些真谛之后啊，又跟你说啊，这还不是真实的，再往上还更高，一直到圆满成佛。到圆满成佛才是无所学，不用学了，你该学的都学完了。所以佛也叫无上士嘛，啊，所以说会理的时候，真正到最后成佛会理的时候就没有权势了，有权有实都是跟什么呢？跟我们这些众生说的，有这些佛法也是跟我们众生说的。佛与佛之间还需要说佛法吗？是吧？他随便说句法，说句话都是佛法，他随便做个事情也都是在实践佛法，他随便想一件什么东西也都是佛法，他时时刻刻不离佛法，但他不要去说，要说什么方便接引众生，要度众生嘛。故称非权非实为妙也。那么好，前面有权有实就是粗，非权非实才是真正的妙啊。所以实际上这里面就把佛教真正的这些结构或者层次给大家分析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妙，怎么才是真正的佛法，才是无上的甚深之法，是吧？我们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无上甚深微妙法，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非权非实。第五，名粗妙者，前十二方智是粗，后八方智为妙， 何者？为什么呢？藏通等佛自是无常，亦不说常，彼二乘菩萨何得闻常、性常、修常，是故为粗。就是藏通二教，不要说是声闻菩萨了，哪怕他们是已经证得佛果的，也都是无常。因为为什么呢？他没真正证得什么常住的法身，他没有证得法身的，他证的是偏真涅槃。他那个法性身是偏真涅槃，不是真正的法身。真正的法身只有别教和原教才有啊。所以说前面十二番制，这个藏教的七番制，还有通教的五番制啊，实际上三藏教只有六番制了，把这个释制归到三藏教里面去啊。所以说菩萨二乘菩萨何得闻常信常，他们听都没有听到常住佛法，怎么可能信呢？怎么可能修呢？既然不修不信，怎么可能证得呢？啊，是故为粗。所以前面的十二番制都是粗，别教的实信初已闻常，初信位就已经闻到常住的佛法了啊。信修于常，能够信仰也能够修行这个禅法啊，上圣比佛何况于耶。这个上圣比佛是圣哪个佛啊？圣三藏教和通教的佛，就是哪怕是别教的实性位之中的初性位，刚刚还属于别教的什么呢？外防位。别教的外防位还没证得别教的圣位，就比前面两教的极圣位，最高的果位佛位要高，何况是前面二教的什么菩萨啊、二乘啊，那更不能跟别教的这个初信的菩萨比。是故为妙。长途云：法华不明常者，只是三藏意耳。啊，有一种说法说啊，法华不明常住佛性，有些认为常住佛性是在涅槃经里面说常住佛性，这是三藏教的一种理解。实际上有没有啊？不是，法华说了吗？诸法实相啊，是吧？什么呢？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啊，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之知见诸法实相，这就是这个常住佛性、常住法身。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说哎没这个词，那法华就没有说明这个道理，没达到最高境界。这是三藏教的理解。精明实性之中已过牟尼，则八方为妙也。现在说明哪怕仅仅只是别教的实性位，他都已经知道了中道中地的道理，他已经超过了释迦牟尼佛。超过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三藏教的佛啊。我们这个世间啊，按照实际来讲，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成佛的像是属于三藏教的佛像，明白吗？因为他示现的是丈六金身，他这个佛的身体是在所有的佛身体里面最什么呢？最低一等的。所以我们人，普通的人，不管是凡夫圣人都能得见，只要有缘，哪怕是凡夫也能见。但是能见到的佛只是三藏教的佛，你要见到通教以上的佛，就比这个丈六金身要高大要圆满啊。他说可是多少由旬，上百由旬，几十由旬，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已过牟尼，为什么呢？难道说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成的佛不究竟吗？早已经究竟，但为什么这里成的佛不究竟呢？因为我们这里是五浊恶世，他要在这里示现成佛，是要应这些什么比较根基比较低下的众生来成。如果他是在净土成佛，他示现的这个身体就不一样， 比如说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身是什么身呢？
圆满报身，
报身佛。我们这里只能是应身佛，知道吗？他当下这尊佛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那里都是清净的国土，都已经离开了三界，那边的众生哪怕是人天的凡夫，他们的福报他们的智慧远远比我们这边的圣人甚至都还要高，所以他们能见到更加什么呢？更加圆满的佛的报身。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升到那边的人天，有些都见不到报身的，也有只能见到应身的。见到报身的是什么呢？菩萨一级的，你自己能够证得法身的，才能见到佛的报身的一部分。你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成佛了，就近成佛了，才能见到另外一尊佛圆满的报身，否则你只能见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你的境界要跟他的境界一样，你才能完全了知他的境界。就像我们世界说要知己知心一样的，如果你的层次不如他的高，你就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内心的状况。如果你的境界跟他完全是一样的，相互之间可能基本上达到100%比较好的融合。如果你比他稍微略微差一点，只有他90%，他是100%比你略高，那你最多只能知道他的90%，对应的是你的90%的这么个量。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吧？打个比方，就跟小一个学生跟老师学习，老师的水平可能很高，他是100分，但是学生呢虽然也很优秀，但是他的资质可能比老师就是差那么点，他只能达到90分，所以他再怎么跟老师学，他只能学到90分这个程度，跟老师原来这100分还有那么一点点差距。你这个瓶子哈，我们弄个最简单的比喻，你的瓶子比他的瓶子小，老师倒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清瓶相授，清瓶泄出，泄水是吧？把这个水全部倒，但是那个瓶子的容量只有他90%，那其他10%呢？漏出去，你装满了，充其量也就是90%。这下就是大概就很明白什么意思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也是一样的，每个人实际上的命运没什么命运之说，没有运气的。佛教是讲因果的，因果对于每个人都是极其公正的。我们同时大家在一起听佛法，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虽然我在讲，我也讲的不太好，是吧？但是大家能够听懂的，听懂多少或者没有听懂的，听到哪种程度，不可能完全一样。有时候大家我问他，我们听懂没有？大家说啊，听懂了，是吧？你的听懂跟他的听懂就不是完全一样。也许他听懂90%，你听懂80%，他听懂什么60%，都有可能。甚至为了让师父高兴一下，我30%也听懂了，是吧？啊，没问题，是吧？是也听懂一部分，没问题，是这个意思。不可能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你们前世所造的种种业不一样，你的福报、你的智慧、你的积累是不一样。就像每个人出生的家庭不一样，每个人的学历也不一样，你每个人的退休工资都还不一样，挣的钱都不一样，你凭什么到这里就完全一样了呢？我，哎呦，老师偏心，啊，让他就学得更好，实际上大家都在一个课堂上学，你的学习的资源都是一样的，共享的，平等的，你偏偏说老师偏心，偏心啥是吧？最多偏心一下就是人家学得好，可能连私下还向老师请教几个问题。你呢，要么不好意思，要么没学到那种程度，也没什么问题可以问，就这么一点差别。哎，如果你学到那种程度，你来问老师问题，老师也很高兴啊，师傅也很高兴啊，说基本上是平等的啊，其他的就不要去讲了啊，再讲就这里面的这个因缘太复杂了啊，所以最终的决定的因缘是在你自己身上，不是在外在的境界。外在的境界都是跟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业力所感得的一种境界，我们叫业感，业力所感得的一种果报，知道吗？我们世间不是叫业感缘起吗？
最简单的一种缘起，是吧？佛法里面讲业感缘起。
当然这种缘起的境界最终有可能会影响你现在的生命发展的一个空间，因为你过去没有造更多的积极向上的这些业力，所以今生感的这个环境又会拖你的后腿。你今生想发心可能比前世要更加努力了，知道了啊，有点小小的福报，但是福报不够啊，没有足够的支撑的力量，想上升也只能上升到很有限的空间。哎，有些人心想为什么事成啊，不但今生心想，而且过去是啥积累的福报比较多，所以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成就。你看到他好像是幸运的，实际上他不是幸运，背后他是已经做了种种积累啊。不要看人前风光，是吧，背后受了多少苦啊，吃了多少苦啊，你没有看见呢 啊。好，又别教四智三出一妙，这大家能够理解吗？别教的四种智慧，除了别教的佛智是妙之外，其他什么十地智啊、三十心智啊、包括十性位的智啊，都是粗，只有别教成佛了才是一妙。原教四智呢，悉称为妙，这有点不讲道理啊！凭什么你原教都叫妙啊？按道理原教究竟成佛才能叫妙啊？啊，既然什么十住位、十行位，马刚才说原教十性位，甚至原教的五品位也能成为妙，何者？地人云：中道乃是果头能显，啊，就学地论宗的人叫地人云。中道是在果头，在果地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初心学者，这是指原教的初心学者，养性此理，如偶思玄山，故说性行皆非，故说性行皆非原意也。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行跟性还有一个，还是有个标点符号啊。他只是信这个理，但他的修行实际上没完全达到那种程度。他这里用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就像藕丝能够悬住山，这太不讲理了，是吧？确实能够悬住山，你从这个山顶拿根藕丝，像藕丝一样细的一个线，一直悬下来，悬下来，是吧？很细很细，但是呢，你也能到达什么呢？这个山顶。但是就一根线，但是这个线能够把这个山整个能够悬起来吗？啊，能够吊起来吗？吊不起来，悬不住的，是吧？但是呢，哪怕是很细的东西，你已经直通到山顶了。就是如果大家有这种大乘的原教的信仰的话，虽然离山顶很远，离成佛很远，但是决定你什么呢？必然能够到达山顶，因为这根线已经悬住了。你还就不要相信这个线跟我们普通的藕丝线就不一样，它永远还不会断。它虽然很细，但它很结实，就像我们说的金刚种子一样的，永远都不会坏。虽然它的善根好像还显得很微弱，就像个藕丝，但是绝对不能破坏，绝对能够成佛。所以说原教的初心学者也叫做妙，最终能够成妙觉，圆满的佛教的妙觉果位。但是他所修行的实际上跟原教本意还有相差，只是从性上是可以的。所以说这就叫不可思议，知道吗？你能相信一根线能够牵起一座山来吗？别说吊起一个山，把这个杯子拽起来都不行，就断了。这是世间的普通的理解，但是原教就不是这样的。既然这一根细似藕丝的线能够把整个须弥山给吊起来，可见大乘的这种信仰、这种信心，也叫菩提心吧，有多么的强大的力量。但仅仅靠一根藕丝还不行，后面还得不断的什么呢？把它拓宽加粗，让你的善根福德变得更加的什么雄厚，最终才能成就。那是后面慢慢一步步的去修行。故实性智为粗，啊，它是相比较而言，实性智是粗，实住位呢正修空，旁修假中，啊，实住位就能修空假中， 但是它主要修的是空观啊，然后辅助修的是什么假观和中观。哎，到十行位也修什么呢？空假中。它但主要修的什么？是修的假观，盘修中。实际上中观这就已经过了啊。十行位是正修中，就是十回向位啊，正修中，假观空观已经成就，又一心一意的去修空观中观就可以了啊。打个比方，你这第一级已经考过了，考第二级第三级啊，初级中级高级，到了这就分成三个阶段。此中但理不具诸法啊，这是指别教啊，此中但理不具诸法，是故皆粗，这是指别教啊，还不是指原教。登地至破无明见中道，只有别教登初地以后，他这个智慧能够破除无明烦恼，才能见到中道的这么一种真理，中道法性啊。正德则是妙果啊，内如通赞两种，具得道而三赞门着，就是别教跟原教相比，就像三赞教跟通教相比是一样。三赞教是着，通教是巧，别教是着，原教是巧，今别教一耳，教门皆全而正是妙。就是别教里面它的这个教理是属于方便，没有就近，但是他正德的这个中道法身却是真实的，是妙的。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但是他这个法身不是圆满的报身，而不是圆满的，不是就近的法身，只是正德法身的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哪怕是一小部分，它也是真实的，就像他只见到什么呢？初五的月亮一样。但是初五的月亮，这个月亮跟十五的月亮是同一个月亮，这是没任何问题的，只是初五的月亮比十五的月亮比较欠缺，它不圆满，一个是亏，一个是盈，是吧？这就是别教跟原教的差别。原教什么呢？不仅仅是正的是妙，教门也是妙，教门也是实啊，教正皆实，不仅仅是什么最终证的果位是真实的，是妙的，他本身说的这个佛法也是圆满，也是真实的，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啊。我们看下面说原教，原教四智皆妙者，如法相说，如说而信啊，如法相说就是如法的本实真实之相来说啊，诸法实相嘛啊，如说而信，你看如法而说，如说而信，如理而行，始论五品，终尽妙觉。从五品位开始，到什么呢？十性位，到什么呢？三十心位，到十地位啊，四十心位吧，一直到妙觉位，实而非全，都是真实的，不是方便的，所以说都是妙。是名代粗智说妙智也啊。那么我们就理解一下，前面三藏前面三教的智慧皆是粗，只有原教才是妙。再仔细分别一下，别教里面也有妙，但是跟原教的比，别教的还是粗，明白吗？如果他们两个再进行比较的话，别教跟前面三藏教和通教比，它又是妙啊。三藏教跟通教就没什么可比性，你比来比去都谈不上妙，他们永远就是粗啊。但是通教里面还有一点点区别，它因为通后别圆，一旦被别教原教所接之后，它能什么呢？转粗为妙，它具备这种能力，知道吗？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别看它现在不行，但它潜力很大啊，啊，是吧？有些人就没有潜力的，就像三藏教就没什么潜力，暂时没什么潜力，你这一辈子再怎么学也学不出来。那个呢，还是个可造之才，只要努力，只要勤奋，还能上得了大学。你再学，你的脑袋智商就是不行。别人一天就学会了，
你学一个月都学不会，别人学十年二十年读大学了啊，不到二十年嘛，十几年是吧，读大学了，你读一辈子你都上不了大学，你的智商就这么高，简单就这么讲，那什么办法呢？那等到下辈子呗，下下辈子呗，还有机会，这辈子没戏了，就这么理解是吧。能够被接，能够被接的就说你有这个入门的资格，有入门的潜力，你才能被接。如果你连这个潜力暂时都不具备，想把你接过去，不要破坏我们学校的名声好不好？一考不及格，一考又挂科，全部都是差等生，是吧？本来我们学校都是非常重点的，都是好学生，被你们全部拖后腿。本来我们现在我们这是西城区，我们年年都是西城区前三的，就是收了你们这个班差等生，一下拉到前十之后去了，是吧？倒数第几了，甚至这样麻烦了吗？啊！所以说这些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不服气啊！什么时期都是有它自在的一个因缘。我们为什么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呢？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末法时代才遇上佛法？你为什么不在相法的时候，在正法的时候就遇上佛法呢？就是在你当下这个佛法因缘，你就相对是比较低劣的一个因缘，不太好的一个因缘。你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生长在这个时代，你遇到的这个环境，佛法的环境啊，你遇到的老师啊、师父啊，你能够学习的这种能力，它都是比较差的。好好学，先考啊！现在我们现在等于是高考，明白吗？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念佛，就是要高考，希望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每个都得入学啊！你入学不一样，那边是大学，有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教学的这个水平、质量、这个环境，是吧？哪怕你这个学生稍微差一点点，你原来在这边是什么呢？差等生，到那边可能就变成什么呢？优等生。你如果还想停在这里，哦，我天天我不想去，我在这边我算还不错，你看啊，大家都很尊敬我，我是高僧大德，我是大德居士，我这里读的都是重点大学，你就在这里修，在这里发菩提心，长期的修菩萨道，你这里的优等生还比不上极乐世界的差等生啊。就像说普通的高校的什么考第一名的，还不如清华北大的最后一名呢，明白这个意思吧？啊，就是这样。你还不要不服气啊？不行不行，我们自己学就挺好的，我们干嘛一定能考它？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所有的众生，是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啊啊！你不为自己，你自己要有点前途吧？什么？要有点这个上进心啊！好，大家先休息一下啊，回头我们再来。阿弥陀佛啊！